安。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要怀着感恩的心，因为感恩的心就是我们能够讨神喜悦的秘诀之一，帮助我们都能够常常在你面前不断的感谢，不住的赞美你。因为主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现在就在我们现场，帮助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地方听你的话，或是在这个网上听你的话的，都一样同蒙神的同在跟祝福。我们祷告，求神圣灵大大的充满你的教会，让每个的心都火热，像耶稣一样。也祝福一下时间，使我们在西番雅书第二章里面更多的亮光，透过你的话来造就我们的性命，造就我们的灵命，让我们长大。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二章了哈。好，你看到西番雅第二章是一个延续性，其实它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书信而已，从一到三其实你可以连贯，那有时候它分段，有些分段比较不是这么妥当，但是你只要从头看到我就知道上帝是一个非常怜悯的神。好，那这个西番雅它翻译出来就是神隐藏的意思。好，到第二章呢，隐藏就出现了，原来在末世的当中神的审判呢会帮助一群人，就是他呢是忠心的，他是忠心的仆人，所以神认识谁是他忠心的仆人，等于说这个灾难就会避开。虽然刑法会来到，虽然这个审判会来到，但是在审判的日子当中，就有一群人能够被神所隐藏，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为什么要隐藏呢？谁要被隐藏呢？我们细细读就会明白。好，我们一起来看到，来，那今天有个特色，就是神不仅要审判犹大，虽然剩下两个支派，神一样审判，因为里面呢非常多的败坏在当中。第一项的就是神看为最邪恶的，就是拜偶像，整个大地都在偶像崇拜当中，从各国里面来的偶像。所以昨天你看到吗？整个属灵淫乱造成了这个审判原因。好，接下来你看到今天的特色，就是周遭的国家也要被审判，周遭的邻居一样被审判，代表说神审判不仅是这个以色列地，他要审判其他地，不仅审判犹大国，也审判其他的国家，因为他是万国的神，他是掌管万国万民的上帝。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第一到第三一起来读呗，请来。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好，这边讲的第一句话叫不知羞耻的国民，那是指谁？就指犹大国。剩下两个支派，他们真的是不知羞耻。什么叫不知羞耻呢？就是好像小三一样，本来你就是一个单单在婚姻之内的，神就是成为你的新郎官一样，但是你却发生了淫乱，曾有小三，别人的小三，代表说属灵的淫乱，拜很多的偶像，他神在他的眼中这个叫做不知羞耻。这些民呢，在神面前已经有婚约，跟神有约在身，但是却背约，这个叫不知羞耻。好，他说不知羞耻的国民你们应当聚集，要做什么事？应当聚在一起。这个聚在一起，我们想到那个字就是 ecclesia， 不是吗？上帝要我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嘛呢？聚在一起对焦，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离恶行善，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对焦于上帝，我们错了，我们跟神来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是悔改的日子，怕你们能够在毁灭之前呢能够回转，你要悔改到神面前，大家都放下手边的工作，无论是事农工商，来到上帝的面前聚集在一起对焦于神悔改。这个是上帝发出的一个警告的声音，盼望你们都能够知道这个。第二节呢讲到说 timing 的问题，趁着没有发出，趁着没有发出什么？就是神审判的命令没有发出，上帝已经警告这个命令会来到的， 上帝说我会毁灭的，上帝会透过其他的国家来入侵这个以色列国，但是你们要记得命令是上帝口中的这个下命令，但是神说还没发命令之前呢，这个是个审判的命令，当你们要做一件事情，聚在一起，因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要来了没领到你之前呢，你们要记着要赶快聚在一起审判之前先聚在一起，这个就是上帝的怜悯，就像今天一样，末世上帝一直在跟我们讲话，上帝一直跟我们招手，无论是在城门口或是在城门外，在高处低处上帝都在招手，盼望更多人悔改归向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避风港，主耶稣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安全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逃城，我们要进到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在新约里面的看待。那旧约呢，上帝直接讲说我要审判，还没审判之前还有一点时间，盼望你们记得赶快回转，从以赛亚开始，那时候70年前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是你们都不听，到了最后可能69年了，上帝的命令来到了，要发出来最后的通牒，最后的通报，盼望你们就回转。所以你可以摸着上帝的心吗？上帝的心就盼望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上帝的心。你要上帝到最后还是透过西班牙来警告犹大国，盼望大家都能悔改，应该聚在一起，一起办什么严肃会悔改日，大家一起来回转归向神，因为这个是烈怒，上帝的愤怒一出来的时候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烈怒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来让上帝息怒的，是全体都要来悔改。所以我们应用在整个台湾也是如此，我们要聚在一起常常一起祷告，那个人祷告是很重要，但是要聚集祷告更为重要，因为大家聚集祷告代表我们呢在神面前都承认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常常有祷告会，所以祷告要来参加，聚集起来祷告，我们特别是当领袖的要找你的什么组员啊，要找你的小组长啊，大家就来祈祷，要认罪悔改，为台湾性的认罪性的悔改，认同性的悔改，这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不是担心飞弹几颗，担心有没有这个美国过来来保护我们，我们的焦点不是这个，我们焦点是我们聚在一起跟神来呼求，悔改是唯一的道路，回转才是唯一的能够被神隐藏的道路。好，你看到旧约是这么写，新约是如此，这是应用。好，第三节是今天的关键的经文，他说什么呢？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什么隐藏起来，把它画起来，可以隐藏起来，这个是关键的经文。你看在发怒的日子，如果你看到你们不悔改不聚集，但是还有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神所隐藏呢？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会隐藏呢？什么东西你会把它藏起来呢？很简单，贵重的嘛，贵重的东西你才会藏在你自己保险箱吗？对吗？你会放在人家拿不到的地方，贼偷不到的地方吗？所以神也是一样，神在他这个末世的时代要兴起那些真心忠心跟随他的门徒，神知道神会隐藏这是末世的时候神做的事情，有一天号角一吹响的时候，那些真实跟随主的突然间神就把他提到天上去了，为什么提呢？神要隐藏，神要把这个宝贝放在他自己的大宴席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是真心的，那不要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只是参加聚会就 OK。No， 每一天24小时都要来好好的跟随神，要好好的爱耶稣，尽心尽力。神知道谁是真心的，那个就是隐藏的宝贝。神会知道谁是真的，神会挑的。愿神帮助我们。好，那到底隐藏的这些宝贝，这些人有什么特质？好，你看下来有三个 seek 的出现。寻求有三个，好，第一个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这种人世上说这个 of the land 这个土地，这只说世上指全地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这种人叫做什么？有什么特色？遵守耶和华的典章，这典章英文叫做 commandment， 是什么呢？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上帝的话。弟兄姐妹，遵守上帝的话，这边叫做谦卑人，看到吗？ 遵守上帝的话就是真正的谦卑人。谦卑人不是大小声，不是姿态，是看到有没有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才是真正的谦卑人，不是讲话柔柔的细细的，哇，真的很谦卑，不是，里面可能很硬，因为他根本都没有遵守上帝的话。遵不遵守的话就马上判别出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重神的话，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就去遵守。上帝的话有命令句，上帝的话有应许句，我们都要抓住，然后呢去实现出来。这个叫做遵守上帝的话。好，这种人要叫做谦卑的人。好，我们看到遵守上帝的话，谦卑人他平日有什么操练？好，我们看到有三个 seek。 第一个什么呢？寻求神。看到这个字吗？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叫 seek 这个字，寻求神。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养成基本的、这个习惯，就是常常喜欢寻求神。早上起来就寻求神，早上呢就找到天父爸爸、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好喜欢跟他约会，好喜欢跟他在一起。请记得寻求耶和华，叫不叫单单寻求神。请记得我们常常寻求不是这个，我们寻求大概就寻求耶和华的后面很多的东西了，寻求他的医治，寻求他的祝福，寻求他的恩赐、恩膏、恩宠，我们寻求就是他手上的祝福。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谦卑人单单什么？寻求神。 OK， 什么样的人会寻求很多的东西呢？不成熟的人， baby 就是如此嘛，孩子都如此嘛。你很少看到孩子会寻求你啊，寻求 你的东西了，想明白吗？寻求你的东西，他要这个那个，那个是不成熟的，孩子都这种阶段。但是没关系，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有从这个什么秘密秘我开始。但是你看到吗？长大成熟的，我只要寻求爸爸就好了，我只要爸爸妈妈在就可以了，我不一定要有什么从爸爸身上要什么。即使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只要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爸爸妈妈一切都是给你的，不是吗？你寻求是要寻求神，不是寻求他的礼物、他的祝福，这些也是 OK 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是要寻求什么？神他自己。这个是、西方人讲出来的。愿神帮助我们开始改变，不是只是寻求医治、寻求释放、寻求恩膏恩宠，达到这个之后呢，就神也不要寻求了。我们要寻求是神本身，神好喜悦我们单单跟他同在。你只要跟他同在，什么都给你了。你看那路加福音十五章，无论大儿子小儿子都是非常幼稚，我应该得的产业你就分给我吧。大儿子也是一样啊，我服役你多少年了，你连一只羊羔都不给我，看到吗？都是在我秘密秘密。我们不成熟人大概都讲来讲就是我跟神在一起还是寻求他的好处，不是吗？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大概我们的动机都是要寻求他给我什么好处了，甚至解决我的烂摊子，不是吗？ 我很糟糕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拜借的矿卖了，信耶稣没拜了，都盼望他解决我的，看到这个吗？这个是起步，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谦卑人就是一个成熟的态度，我单单寻求神，我只要神同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特征哦，寻求神。好，第二个呢，当寻求什么？公义。第二个寻求什么？公义。不是寻求钱财，不是寻求荣华富贵，寻求什么？公义。因为上帝就是公义的神。今天造成世界的混乱就是人离开了义路嘛，走向不义的道路嘛。所以要寻求神还寻求什么？公义。这个世界最主要的失去的是神的公义啊，需要公义。公义来了，一切都真相大白。公义来了，秩序都对了，社会国家都有平安了。公义何在？寻求公义。公义是谁？公义就是神嘛，耶稣基督就是公义啊，我们要寻求他。好，再来呢，谦卑，看到吗？还有寻求第三个 seek the humility，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寻求谦卑。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愿神帮助我们复习一下谦卑是什么意思，看看耶稣就好了。耶稣啊，他是人子，他在世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 对不对？连枕头地方都没有，代表什么意思呢？耶稣很少讲到他自己的需要，他行神迹都是为了神的国跟别人的需要，不是吗？连他肚子都进食的时候，他有能力啊，只是都变什么？变面包。他有可以做，但是他没有，他不为自己。所以谦卑的定义很简单，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不是看不起自己，谦卑是忘记自己。谦卑有个特色，就是忘记自己。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不是瞧不起自己，谦卑是忘记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地方啊！愿神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谦卑，圣经告诉我们，神赐福给谦卑人。谦卑人神会隐藏的，在末世，因为他不是要彰显他自己，他老是彰显谁啊？神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不过是器皿，我不过是神的仆人，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你看到吗？第三节是关键，谁会被神隐藏？神要得着这些宝贝，因为隐藏是一个宝贝才会隐藏吗？神会接哪种人？就是谦卑的人。好，谦卑有特色，第一个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第二个呢，他单单寻求神，第三个呢，他寻求什么？公义。这个就是西班牙里面的主要的经文，就在这个地方。愿神帮助我们，耶稣快回来了，我们不要慌，我们要知道开始走向谦卑的道路，自己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我是不是可以活出谦卑，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谦卑的灵在当中，那种生命态度，上帝会把你隐藏起来。灾难来到的时候，你会被隐藏，因为你是他的宝贝，能够避开所有的灾难苦难。好，这个就是第一段的地方。好，第二段呢，开始有东西南北的仇敌啊，在犹大国旁边有些仇敌，他们常常是这犹大地的世仇，常常去欺负以色列百姓的，这样子会不会接受审判？也会的。所以我们一样遇到一些人家看不起甚至逼迫基督徒的事，千万不要为自己伸冤。神会不会为你伸冤？会，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啊，你是他的女儿，他会不会挺你啊？会的，因为他是保护你的神。好，我们只看到来第四节到第七，四到七来读神的话也可以，请来。加撒必致剑气，
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的弟弟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由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放牧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人的房屋里，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这边讲到来讲到说非利士人 OK， 非利士呢你知道吗？是在这个犹大的等于说西边西南边的地方，所以西南边的地方呢有非利士人驻地在那当中。那非利士人其实也不是迦南人啊，他们呢是从欧洲啊，然后呢整个迁移过来，他是移居的一个群组。那移过来之后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常常就跟以色列有敌对的情况。好，接下来你看到有五个地方是他们的城市，就是那么五大的城市在当中。非利士呢翻译出来就是移居者，移居的意思。然后呢他们喜欢飘来飘去，或者呢能够来这个冲来冲去，乱冲啊或是乱撞啊，是他的特色的之一。这个像今天就是加萨走廊的地方，那个就常常跟以色列敌对嘛，现在还是啊，就是非利士人的后代。好，你看到呢，神要让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什么呢？神要我们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神会审判这些乱冲乱撞的人，这些人称为愚拙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跑来跑去啊，很难安定下来。好，加萨必致剑气，加萨翻译出来就是强壮，这是非利士的里面的五大城市的第一个城市叫加萨，代表说非常强壮。第二个呢，雅什基伦代表什么呢？就是市场 market 市场，很会做生意的地方，那个是市场呢。他说神的审判来到必要荒凉， 再来呢，人正在正午，必要赶出亚实图的民。亚实图就是这个掳掠者，掳掠者很会吞吃掳掠别人那个掳掠者。好，一样的，神会赶出亚实图的百姓。再来，以格伦也必什么拔出根来，把必拔出根画起来。以格伦刚好翻译出来就是必把这个必被拔根。必被拔根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吗？这些地方呢，审判来到的时候，上帝都会做奇妙的公正的审判。好，再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人有祸了。基利提族也是在这非利士人地的一个族群哈，他翻译出来叫刽子手，他是刽子手，凶杀哇，残暴刽子手。好，这些人呢，都叫做什么？非利士人。他们住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个西南边的地方。好，神说什么呢？迦南非利士人的地呀，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画起来，耶和华的什么话？上帝的话与你敌对的意思。他，你们讲的话呢？你们所做的事呢？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行径，常常都是非常的敌对神的。上帝的话会跟你敌对。他说什么呢？神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你们这些世仇跟犹大世仇的，到最后呢，你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你是敌对神的，敌对神的话，你不听上帝的话，接下来呢，你们会遭受审判。”他说审判的时候，你们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好，接下来呢，有牧人在这当中住处和羊群的圈，代表你的地呢会被人家侵占，然后呢被人家来使用，这地方荒凉了，只能变成牧羊的地方，或者你居住的地方变成羊圈羊棚啊，这是非常凄惨悲惨的事。这是警告他们，上帝的审判临到腓力士。好，接下来第七节，这地必为犹大加剩下人所得，画起来，剩下人所得，神会把这个地给了谁？犹大人。你们过去老是欺负犹大，犹大被审判之后，你看到吗？七十年回来之后，这些地都要归给犹大人。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在当中。好，这个也是教导说，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记得万国的珍宝会赐给这些忠心的神的仆人，万国的珍宝会赐给那些忠心能够管理神家里面人，这些人呢，神会给你的。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能够良善的一个仆人，神会把这些珍宝转到你的手上，这是末世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好，他们必在那里牧养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实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什么归回。这也是个预言，你们被掳之后呢，到了巴比伦七十年之后就回来了，在波斯帝国了之后就回来了，上帝也给他们一条出路。所以审判其实是管教的意思，上帝没有灭了犹大族，没有灭，但是你看到其他的国家这些会灭啊，你看到巴比伦就没有了，亚述也没有了，我这些都是强权啊，都是帝国，现在都不见了，你看到全部都没有这个民主国家了，可是呢，以色列还在。所以简单来讲，神对以色列有没有特别特别的宠爱？有，因为是有约在身。对他们来讲不是审判，对他们叫做管教，可是对外邦呢就是审判了，因为神的审判是给那些欺负神百姓的这些百姓这些国或是这些外国的。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来有什么要我们学习的？好，从这地方看到，虽然在西南边有一个族群常常去欺负犹大国，常常去侵略犹大国，但是神有没有看见？答案是看见，神会来做审判。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这些族群当中有什么要我们学习的？好，不要忘记腓力士他的特质是什么呢？他就是乱跑乱撞，乱冲乱撞，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不是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乱跑乱撞啊？就是非常的血气，自己要做什么就自己做什么了，没有任何的什么规矩，没有照着神的话，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过我的生活，乱闯乱撞，就是他的特质在当中。这个人呢，常常会被神所管教的，等于说他不听神的话，他来到聚会也是听听他想听的而已，还是做他自己啊，不听神的话，乱闯乱撞，只要不合我意我就跑， 不容易我就换另外一间，不容易我就换另外一个族，另外一个分区，不容易被修剪呢、啊，乱传乱传，这种人呢会像腓力斯人一样，神会不会修剪呢、啊？会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乱传乱啊、乱撞的结果呢，就像腓力斯一样，到时候什么都失去了。让我们能够委身在神给我们的地区，上帝要我们栽种，能够生根建造。好，乱传乱战，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任性了。有没有任性的基督徒啊？有没有任性的儿女啊？你有没有任性的孩子啊？打也不怕的，有没有？陪真尊有无？哇，真蛮陪有无？讲嘛唔听 ，OK？ 任性，其实这种是很辛苦的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呢，效法刚刚讲的，要 search， 要谦卑，要寻求神，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不然你会一生当中很多很多不必要苦会在你身上，你老是活在任性里面，我要怎么样就 OK 了，这个就是任性的情况。腓力斯就是在讲这种特质的。我们愿神帮助我们看见神在、在做事情。好，不听话不忠心任性的都会被神所修剪。好，这个是我们 在应用上可以来应用的。好，第二种族群是在这个地方来，摩押跟亚门。我们从第八节念到十一，八到十一，预备，请。
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地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是领导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行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好，第二种人、其实都是同样的，那其实他们是谁呢？就是罗德的后裔。罗德的后裔就是摩押跟亚门。好，罗德的后裔摩押跟亚门，就是罗德他跟他的、这个什么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布伦生下的这个后代，叫做摩押人跟亚门人。好，我们知道罗德一个特质是什么呢？罗德就是一个贪爱世界，好，贪恋世界。所以罗德本来是跟亚伯兰走在一起的，后来你知道吗，他就渐渐挪到什么世界去了，不跟了。因为上帝的旨意要他们这个地方他就不要，因为他看到更好的城市，那个地方叫做索多玛。所以罗德呢就居住在索多玛，享受荣华富贵。但是里面索多玛在神的眼中那是罪大恶极的城市，罪大恶极。有一天呢，神就透过了使者也告诉亚伯兰说，我要去灭什么罗德所住的城市。那亚伯兰听了之后就开始迫切祷告啊，祷告祷告，从五十个变成什么四十个，一直讲嘛，讲到最后连十个都没有。所以、你看到亚伯兰就祷告不下去，但是他的侄儿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神透过亚伯兰的祷告盼望罗德呢全家都得救。后来神垂听呢，就派使者去拯救罗德嘛。好，罗德有没有逃出来？有啦，可是他的太太就念念不忘的索多玛嘛，一转眼眼睛一看就变成严重嘛，你看到吗 ？OK， 所以在警戒我们什么呢？他的后代摩押跟亚门人，他们都有这样的 DNA 在当中，就是什么呢？贪爱世界，贪爱世界，从哪边来的？从祖先来的。所以这边又警告他们说：“我听到摩押人的毁谤，亚门人的什么辱骂？他们对象是谁呢？毁谤谁？辱骂谁呢？毁谤我的百姓，辱骂我的百姓。”他们专门在欺负，在、这个什么、这个自夸自大，然后侵犯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境界。这是摩押亚门的情况。上帝呢要来审判这两个族群在当中，其实是罗德的后代，他们是非常贪爱世界的。所以呢，你看到来，所以你看到西番雅就警告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神说话了，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画起来我的永生。”神为什么不要指、圣殿呢？为什么不要指这个祭坛、这个启示呢？因为这些都是他的， 那什么是最大的？就他自己了，只能指他自己来做什么？做启示，代表说启示代表说这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会什么成就的，所以才有什么启示嘛。OK， 神启示什么呢？他说摩押必向什么索多玛画起来。索多玛不是罗德那一代灭的地方吗？是，到了这一代一样要灭，像灭什么呢？像索多玛一样，完全一把火一烧来，索多玛现在不见了，不是吗？因为神降什么烈火，直接审判，这是历史的审判。索多玛你现在找不到了，因为被烧光了。好，再来呢，亚扪人必向什么厄摩拉，也是最大恶极的大城市，上帝一样审判。他说这两个城市呢，都会像过去一样，那城市呢完全被上帝审判过。他说这两个城市索多玛恶摩拉都必变成刺草，刺草就是野草的意思。哇，人家不喜欢刺草，野草，好，非常荒凉的意思。盐坑就是沿海啊，哦，你知道吗？索多玛恶摩拉现在就在沿海的地方，死海的附近 这个可以考古的地方，现在找不到了。这边一坑一个，一个坑一个坑啊，找不到。有人说有些地方已经沉在什么死海里面了，看到有些城市的那些画面就在死海的底啊，这个海底啊。他说这地方必永远成荒废之地，没有人喜欢去住在沿海的啊，这个死海的旁边，因为盐分太高，也活不下去。好，现在是有观光业没有错了，但是早期是活不了的，又热，然后水也是咸的，根本是水啦，里面没有任何的生物，水啊，雨里面没有雨，这个是他的情况。他说咒诅来到的时候必永远成为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下的必得他们的什么地。又在讲到什么神啊，管教一些百姓之后回来之后，这些呢又归给谁？以色列的。哦，他对摩押有审判，对亚扪有审判。好，接下来他们为什么审判？刚讲过的有个特质，他们什么？他们非常贪爱世界，贪爱世界。好，接下来看第十节，这是临到他们啊，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什么百姓。好，贪爱世界跟他的根有什么关系？他画出来，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耶和华。所以你刚刚一路读下来，有没有跟一个地方非常的冲突？一个叫做谦卑，有没有？这个呢叫做自夸 ，OK， 这个叫谦卑，这边叫做自大，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啊这个冲突在当中。所以简单来讲，圣经在新约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嘛。OK， 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一定要追求谦卑，追求谦卑的生命。常常祷告求主拿走更多的我，我就充满骄傲，我充满自私，充满自大，常常对自己来祷告说，天父啊，帮助我，让我的我越来越少，我的我越来越小，让我能够只见耶稣不见义人啊。那怎么开始祷告呢？你就要开始从心里面开始常常默祷，求主拿走更多的自，这个自，自大、自私、自傲、自我中心、自卑、自怜、自以为是、自义，这有很多都是老我的问题，我们要祷告求神拿走。我很喜欢大卫，因为大卫他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当中，他的祷告有一篇是非常有威力的祷告，这种祷告我盼望大家都来学习。他祷告什么呢？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求你什么？查验我，知道我的意念，查验，我知道我的意念。这个啊，查验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就是成熟开始了。我们过去总是查验别人，鉴察别人。哇，你身上有多少错啊？啊，你有多少的污点啊？你有多……但是真正走向成熟了，要胜过老我的，要开始祷告，神啊，求你检查我，那个检查就是 search， 那个检查就是 search， 说说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开始焦点在自己了。所以要开始祷告一件事情，跟神祷告说，神啊，神啊，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你看为不喜悦的事啊？常常祷告这个，神啊，神啊，你 search me， 你鉴察我，说说我，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有什么样不讨神喜悦的，你就要这样祷告，上帝一定跟你讲话。我们常常喜欢摄取别人，说说别人，鉴察别人，是吗？成熟人不是，他焦点开始不再是别人，是在我自己。谦卑人是这样子开始的。当你开始之后，你就发现到你又愿意开始被摄取之后，你发现到上帝告诉你这个这个，你开始学习，开始调整自己了，改变自己了，可以调整修整自己，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什么，自己的错啊，看到自己的软弱啊，你开始就开始可以改变了。改变别人是神的事，改变自己是你自己跟神的事，开始调整你的祷告，像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哦，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不要走死路啊，走永生的路。这祷告呢，我每个人都可以做，你只要做这祷告，你开始就走向成熟的道路了，不会刚才我所讲的都是秘密秘，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连结婚都在想我啊，我可以从你身上得着什么啊？这种婚姻肯定不会幸福的。婚姻为什么幸福？因为我跟你结婚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我怎么样可以贡献，然后我可以给什么，这个才是。但是婚姻是两年的事吗？一个人这样做，一个人不要这么做呢？那这样婚姻也不会幸福，是两个人都乐意什么，都乐意贡献，老我越来越小，别人越来越多，哇，这个婚姻肯定是幸福的，总是想到对方。所以婚姻是两个人经营吗？错，是三个，还有谁啊？还有神。所以基督徒有神呢，我们就婚姻就越来越好，但是也要光照我们自己。这你看到读了这一章的时候，其实都在讲我们人生，我们生命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你一读下来，不要只是历史事件，它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提醒。 OK， 好，接下来第四种人就在讲到古时跟亚述，三跟四，抱歉，来来，第一个是古时，我们读这十二节，预备起来，古时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好，这一段来，古时人啊，你要第三种人，古时人，他的资讯很少。OK， 他是讲到古时，他是什么呢？就是在非洲的地方。我们知道古时就现在的什么伊索比亚嘛，古时。但是在他们那个先知的时代，古时还是埃及所统治。整个埃及人所统治，等于说是埃及人啊，他们非常的骄傲啊，他们奴隶的以色列百姓啊，430年嘛，现在常常是欺负，他们是住在以色列的南边，哦，他的是在南边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吗？刚刚讲过有西边嘛，有到东边，对不对？亚门啊、摩押是在东边，西边呢就是腓力士人嘛，南边呢就是古时人，是指埃及人或者叫做伊索比亚这个非洲人，他们呢常常欺负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欺负呢？你看得到的字啊，就在讲到他的可以知道的地方，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把他刀圈起来。原来他们常常怎么样，用刀啊，用暴力啊，入侵以色列地啊，常常来攻击他们。所以啊，我讲过了，你在世上所做的就像撒种一样，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嘛。你用刀来杀人呢，就必被什么刀所杀嘛，因为你种下了什么这样的果子啊，这个种子就会结这个。那如果你种怜悯呢，就得到什么怜悯嘛。你啊种了啊这个什么恩典呢，那人也会给你恩典啊。赦免呢，你会得到赦免的果子，这个就是种跟收的果子。但是你看到古时人，神要审判是因为他们常常用刀来入侵，来强暴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审判来说他们会被刀所杀。好，这是讲到南边的，好，他们是靠血气的意思，好，他们非常的靠血气，自己靠自己，非常的血气。好，这个就是古时人被审判的地方。好，接下来亚述的地方，我们看13节到15节，亚述，预备，请，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
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都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必都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
好，第13-15节是最后第四种的被审判的。好，亚述，我们知道亚述现在呢就已经灭了北国的四个支派了嘛，他是亚述帝国，上帝会审判亚述，神会兴起在更东北边的那个就是巴比伦兴起。好，现在大巴比伦呢虽然是小小的城市而已，后来神一兴起的时候，他们就比亚述更加的有权势。好，上帝怎么审判他们呢？他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什么？亚述。好，亚述我要圈起来，亚述他的翻译出来就成功的，成功的。好，追求成功没有错，每个人都想成功不是吗？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或是各方面的成功，我们的心都喜欢成功，成功也是上帝给的一个祝福，但是成功呢要照着上帝的方式，照上帝的话。这边讲到亚述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你知道吗？亚述有一个首都叫尼尼微， OK， 上帝已经审判过了吗？但是他们呢听了就悔改了嘛， OK， 然后呢就整个城归向神，但是之后呢又开始败坏。所以我们读了先知书有一个讲到什么审判尼尼微的嘛， OK。 好，这边讲的尼尼微，我复习一下，尼尼微呢它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呢 Ninus 这个字是指他们的这个神像的意思，他们有个菩萨叫做 Ninus， 所以尼尼微呢就是以这个神像立的什么城市呢来纪念这个偶像，代表说他们今天成功都是依靠菩萨，依靠这个神像，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要依靠他就能够成功了。所以亚述帝国有很多的偶像，偶像崇拜的地方。好，亚述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成功的意思，但是他们成功另外的方式是靠什么？第一个靠菩萨，第二个他们是靠了暴力。所以他们翻译呢有三个翻译，第一个亚述也是吞吃者，吞吃，第二个呢他是侵略者，侵略的意思，第三个呢他是破坏，他是吞吃侵略破坏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形容他们呢像什么呢？像蝗虫过境，过来之后全部寸草不留，吞吃的一干二净，就是吞吃者。讲亚述，亚述你看到就欺负很多的国家吗？包括以色列北国四个支派都被吞吃掉。所以在末世的时候，神说我会审判，我会审判亚述帝国。他说尼尼微首都会变荒凉，干旱会如旷野一样，接下来呢你们的大城市里面呢不再有人了，到处都是走兽啊，地虎啊，箭猪啊，都在这屋顶上，还有这些鸟的声音呢都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大伟大的城市尼尼微已经倒塌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咒诅跟审判来到。好，那到底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我们看到15节，来，关键在这边，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什么城，代表这个地方呢是大家想移居的地方，好像首都啊，尼尼微啊，大家都想住在的地方，可以吃喝宴乐，哇，什么荣华富贵在那边都可以得得到，大家都喜欢住在的地方，那个是大城。然后呢他心里说，尼尼微的心里面说什么？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了。这不像第一诫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你看到外邦呢 Ninus 我以为尼尼微这个偶像也讲这话，请问自不自夸？自夸。自不自大？自大。他一切的成功都是因为我拜这偶像而来的，靠自己努力而来的，自高自大，简单来讲就是还是自我中心啊。好，所以你读了整章有发现到神透过这章在对我们说什么话。好，第一个请大家记得，离开我你就会成为神的宝贝， 离开我。我不是说我不好，这是你记得要成熟，不要老是我，我要这个，我那个，你来关心我，你来帮助我，你来救我，你来医治我，你来释放我，你要给我，给我，给我，那是小孩子。你记得你要成熟，像耶稣。耶稣他怎么成熟？他心里柔和谦卑，他什么祷告呢？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到父所做的职才能做。你看到吗？耶稣他总是想到神，想到别人，这是对我自我中心很重要对付的地方。当我们开始走向这条道路，神说你就是我的宝贝了，我会隐藏我的宝贝，因为你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的道路。那成熟有什么特征？我刚刚讲过一个祷告，就是要常常祷告诗篇所讲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 OK， 然后呢，熬炼我，知道我的什么，我的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末世的时候，神要的是谦卑，愿神帮助我们。2020年是谦卑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知道世界的局势指向一件事，末世已经很近。那这样的局势告诉我们什么？学习真谦卑，只有谦卑人神会赐福，因为神总是赐福给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张非常的宝贝，我们献上感恩。无论是这些非利士人、摩押人、亚门人，或是古时人、亚述人，好像都在光照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有这些外邦的特质在里面，这些都是要跟主一起同钉在十字架，让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少，让我们老我越来越小。主帮助我们，不要老是活在密，让我活在主的国度当中，让我成为主的仆人吧，开始喜欢服侍主，服侍自己的家人，服侍自己的配偶，服侍自己的儿女，服侍神。主帮助我从一个要想成功的人变成当仆人，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万国的祝福，万民的祝福。祝福我们弟兄姐妹都喜欢读上帝的话，与我们效法耶稣。我们知道你的心是柔和谦卑，好吧，我们再次站起来。我们首先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也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世界，以致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更像耶稣，好吧？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求神鉴察，求神熬炼我们，赦去。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